智慧友善的方便就是一种盔甲，就是保护你的工具。甲事实上是一种工具，那是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指我们能善于运用我们的周遭日常生活的事情。这里我举一点小例子给各位做参考，什么叫做善巧？我们通常在家里，我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你怎么教小孩子，我怎么教小孩，我怎么样才能够把小孩子教好，我的小孩子很难教。对，通常呢我们很多人都很想把小孩子教好，可是很想把小孩子教好呢，就有一个毛病，就是入广长舌相。什么叫广长舌呢？本来是牺牲电视广长舌，他说对你说法你能听得懂，那就是你在听，那没问题呀。可是你自己呢，整天呢都在啰里啰嗦的讲的太多了，你给他讲的太多，那么你的孩子呢，他一听到你讲那么多又在说了，他就一口气又把你丢掉了。可是问题是你不懂得，你要教小孩，你要爱你的小孩子，你要有办法，你要有能力来爱他，所以你要去学。如果你要教小孩子专注，那么你就得想办法教小有专教小孩子专注的方法，那叫全巧。哪一个人不想教小孩子专注呢？所以有一天我去演讲了，有一个家长就问我这个问题，老师，我的小孩子不能专心，国民小学。我说那还好，那怎么样才能够教他专注？我是专注，这样子的一种能力是学来的。你可以教你的小孩子专注，教的方法很简单，要有全巧。那就是你陪你的小孩子看卡通吗？他说陪过。那你看完了以后，卡通看完了以后做什么呢？就说广告的时候我就走开，等到广告再来的过去了以后，我就去坐在那里。我说好，那你都没有跟小孩子讨论一下剧情吗？我说有啊，我如果有了，我都跟他讲，你看那个坏人多坏。我说不，你要教小孩子专注，是可以这样做的。看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也许是广告的时间或停下来的时间，你就问小孩子说：“哎，孩子，刚刚啊，那个这个。”主角叫铁熊是不是啊？怎么记不清楚啊？其实你很清楚，他跟你讲对，就铁熊。哦，对，你这样讲，哦对，他就马上觉得说我比你行了，我专注了，他得到鼓励。你不要跟他讲很你很聪明这个灌迷汤的话就行了。你接下去呢，你问他刚刚他把那个飞机开到哪一个地方去，你不要说你在考他，你在请教他，你装不知道问他。他说：“哦，那个船是叫飞到哪一个国去嘛？那是哪一国啊？”说：“哇，真不错，你记得真清楚，好极了。”是你不会来请教他，他呢又会被问了以后，他下一次再看他更注意，他会更注意。你一停下来了以后，你就又回过来问：“啊，哎，刚刚这个人哈、啊、是怎么样？他老妈，我看你的脑子怎么又忘掉？他是什么嘛？”他说：“哦，对，所以你看，笨妈妈都会生出很聪明的孩子，不是妈妈笨，是妈妈才是真聪明。那个妈妈真聪明，不是笨，她是大智若愚啊。她把小孩子教得很专注、很清楚。她拿一本书来念一篇文章给小孩子听，听到一半，她停下来，哎，刚刚念一念。”那个地方是多少啊？啊，是哪一个地方啊？美国的哪一个州啊？怎么就故意在那又在往后头翻了、啊？那小孩子讲，那就是什么州嘛？哦，对，你真不错啊，继续练。所以小孩子在练的时候，他发现你练一点点，你偶尔问几次以后，他会很专注的听。其实这东西就是善慧。你是很聪明的，你知道怎么培养他，但是他是很善的慧。其实这样的东西也是善巧方便讲，好多事情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说，郑老师今天举这个例以后，你回来就要教小孩子专注，来，我念书给你听，我等一下考你，那就考试，考不会就骂，骂什么呢？骂你粗心大意，那你就不要教好了。为什么？你骂他粗心大意，等于暗示他，告诉他你就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你讲个四五处以后，他就没有信心了，他以为他就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这叫善巧，佛是有很多善巧，就是要你真正体会，人有很好的同理，也可以有很好的同情，但是在同理同情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叫善巧方便，他很方便就把一个人带起来。有的人他会问老师啊，你看这怎么样才能够让小孩子他们这个喜欢读书啊？我说喜欢读书，你认为你怎么办呢？我每天都跟他讲读书很重要。我问他你读了没有？他没有啊，我哪有时间读？我说你下班回来从来不读书给小孩子看，没有念一点书给小孩子听听。他没有，我回来就在做家事，完了以后我已经很疲倦了，我已经完了。对，那你说疲倦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在那训诫小孩子要读书呢？他说我鼓励他读书啊，可是我累我不能读啊。有精神力来训小孩子要读书，但没有精神力拿一本书来啊，找几篇好文章念给小孩子听，那跟人家讲说他累，你信不信啊？不信，他不懂就使用善巧方便。这些善巧的方便很容易可以把人带起来，那是善慧，连对方都容易产生善慧的。所以一切自心啊，一切自心坚固不散乱，不散乱也是一种盔甲，不散乱也是一切心智坚固不散乱也是。会散乱的人会教出散乱的小孩子，因为你自己就散散乱乱的嘛。啊，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的家里整理的窗明几净，什么东西井然有序，倒也不必。你把它变成这样子的话，那个人也将来也变成太机器化了，也不对。那个东西是所谓的不散乱的意思，指心不散乱。我们的心不散乱，我们跟小孩子讲话就是散散漫漫的，一会儿这一会儿那，是不是？可是不散乱的人是很清楚的，今天跟你讲过了，明天早上他会叮咛你，而且他在叮咛的时候不是责备，是昨天再到今天他还是会把这事情啊很清楚的把它连在一起，那是很专注的人。孩子看到说父母亲是如此的专注在注意自己的时候，小孩子也会感受到他是接受了父母的爱。我们最怕的是今天讲完了以后明天自己也忘掉了，那是散乱。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对，每一次念佛都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把心收了，你有所求那你就只求一遍，一定要心专注。你回家在家里也是一样，一定要练习啊，你不散乱才可以。你心一散乱，那么你的其他的人都跟着你散乱，因为你本来就语无伦次嘛。我所谓的语无伦次就是家插别的家插别的，你不觉得吗？有些人在日常生活里头他就出这个毛病的啊，清清楚楚的才可以，那是不散乱。而不散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被欲望牵着，不被欲啊所牵，那才是不散最重要的。不散乱，念头不散乱，心不散乱，就是你不会被别的东西常常把你牵的。做父母亲的人心里面很散乱，一会儿要吃，一会儿要看，一会儿要穿，一会儿什么东西，太多散乱的东西，小孩子很快物欲水准会很高，物欲水准会很高，他也容易散乱。对，散乱的事情是我们平常自己要留意的，它是一种保护我们的盔甲，也是很重要的精神生活的工具。一心决定，什么是一心呢？事实上只有一心呢，在这里一听的也是这个心， 回家去吵架的也是这个心，这个心今天此刻是在普光明殿吵架的时候，就跑到第一界里头去，都是一心呢。但是问题就在一心决定，这一心决定什么？决定往生极乐净土，一心决定成佛，那是一心决定。用我们的真心去做决定叫做一心，否则多叫做二心。如果说我们在讲堂里我们用一个心，我们回到家里又一个心，就叫二心。有时候可能不只是二心，是三心二意。我们在这里想法是这样，在那里想法又是这样，摇摆不定，那也是三心二意，但是一定是一心。一心的时候才是最明智的，一心的时候也是最清醒的，那叫一心决定。我们呢，在日常生活里头，善慧地呢，就是要修这个善慧。善慧其实是很实际的应用的东西。今天下午呢，好多位这个大学的进修部的主任，我们一起开会，是在讨论说现在办的给老师进修的这些课程有什么样子的需要再改进的地方。好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出来，他说啊，我们讲的太理论了，以至于用不出来。我们得真正能够把那个理论变成可以用的最实用的东西，才是个最好的课程。那个最实用的那个课程叫善慧地，那个纯理论的东西呢，有善有时候不见得有慧，有慧不见得有善。所以真正善慧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信手拈来可以用，而且用得恰到好处，这些都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必须要学习的。第二个呢，讲瘴气。瘴气是我们可以拿来啊，不断的去成长的东西。我们是瘴气是可以攻可以防的，那是瘴气。那么这个瘴气呢，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其实略说，好像是十波罗蜜就可以解决它了。你看这里边都是十波罗蜜的东西。略说，如果是啊，这个比较详细的来说的话，瘴气呢，那就所有的佛法都是了，那都是我们的瘴气。我记得有一天我给各位讲观音菩萨，这观音菩萨呢，他有一尊造型啊，因为他是观音，他是千百亿化身。那观音呢，有一个观音，有一这个观音的这个画像或者是塑像哈，我们称它叫做千手千眼啊，观世音菩萨。那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你看到他每一只手上都有法器，都有瘴气啊。这些瘴气，你看他拿的是，有的是斧头，有的是刀，有的是剑啊，有的是金，任何东西都有，各种法器都有。你看到它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瘴气。你看它有一只手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是布施手，施舍手，那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施舍手，它是布施，它是一种瘴气。你看如果我们愿意去施舍的时候，愿意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化解敌意，那是最好的瘴气。我们能够彼此了解对方的时候就能够和谈，那是一种瘴气。所以布施一定是要先给对方一点东西才行的，它是一个瘴气。所以施舍手是很重要的。你看持戒啊，它是一种瘴气。平等、智慧、正命、善巧都是一种瘴气， 牵手牵脸，就手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在使用的杖具。你看这个观音菩萨，他身上有这么多的瘴气，没有这么多的瘴气，他怎么降魔呢？他第一步要化度有情的时候，一定先要降魔才行，因为那个有情的上头，他就有一个魔。如果没有去化度，没有去先折服那个魔，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人救，把他救济起来。所以呢，观音菩萨呢，还有一个叫不空坚所观音。这一尊观音啊，他是很奇特的，他是端端庄庄的，也是女士身，也是女士身，但是他手上拿的是绳子坚索。这个坚索从来没有空过。什么叫没有空过？就是这个坚索只要放下去的时候，一定可以救一个众生，救更多的众生上来，他慈航普渡，所以叫做不空坚索观音。空坚索就很像我们这个看西部片的那个坐在马上需要有一条那个绳子，观世音菩萨就是坐在西部的时候，大概就是会显现出像那个样子，在化度哈这些牛仔。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东西就可以从苦海里头这样一抛过去呢，他一定不空，要不空坚索，观世音道一定会救起来，这叫不空坚索。不空坚索观音，那你知道他手上拿的呢是一个绳索，这绳索就是他的瘴气。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瘴气，写作的人的笔就是他的瘴气，这个水泥漆的人他的刷子就是他的瘴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头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瘴气，但是这些瘴气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但是他最需要的瘴气是什么呢？是布施、持戒、平等、智慧、正念、善巧，那么列说贪嗔痴等一切烦恼，那么能够说生死，了解生死，能够离生死，说如实法，知一切智，这东西就变成瘴气，就是人瘴持的这些东西啊，来修行。人瘴持的这些东西得到保护，人瘴持的这些东西让自己心智能成长。所以善慧地它是披甲，那么带瘴气的。所以我们看到护法神他一定是拿着瘴气的啊。那么其实呢，人活着时时刻刻都需要这些器具，都需要这些工具，所以披甲也是工具，瘴气也是工具。我们有工具才能解决问题，我们有工具才能够保护自己，我们有工具我们才会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需要它，一个是披甲，一个是瘴气。在讲这个瘴气里头，略说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能够很惊讶的说贪嗔痴这些烦恼对我们的影响，这件事情能深知贪嗔痴，能够掌握贪嗔痴对我们可能的影响，能够掌握得很好，你能够内心里头常常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略说这件事情，它是你的瘴气，它是你身中很重要的武器，可以这么讲，它是降魔最重要的武器，你能略说贪嗔痴。你看我才简单用个十几分钟来解释这一条，它是很重要的瘴气，因为日常生活里头你逃不了它的，但你要懂得常常很精要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到贪嗔痴的问题，它是你的瘴气。你看啊，我们一个人有很多的烦恼，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烦恼我们说它是一个压力，烦恼越大压力就越大，越痛苦。这个痛苦的压力呢，我们如果说给它是一个值，我们称它叫做 P 好了，就 pressure， 它有一个压力在这里的话，那么这个压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分子一定是你负载的东西，
你的负载有多重。分母一定是你能负载的强度，就是你的自我功能，你的能，自我功能，也就是说你的压力的大小是等于那个负载的 L loading 除以你的分母，是 ego strength， 是自我强度，那个分母是一，所以 P 呢就会等于一分之 L 这个公式。那你来看啊，你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那个是工作的负荷量，自己的目标啊，这是个你负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是自己达不到的，压力就会很，就会产这边就压力就会很大。为什么？你底下撑不住，每天责备自己，给自己送一个自己体能没有办法负担的，那上面压得很大，底下自我的强度，不管是身心能力各方面都负载不了，他就会垮下来。有一件自己要去解决别人的事情，可是自己不能解决事情，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做大的问题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所以解决问题能力不足，自己的情绪习惯修为的状况不好，自己碰到难题的时候接受挫折的容忍力差，这三个大因素导致了我们自我功能的破坏。所以自我功能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是你有好的情绪习惯，第三个是你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挫折容忍力，这个是表示你的自我的功能很强。那什么东西是其中的第一项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当然范惠帝刚刚讲过的那个披甲瘴气都是你解决问题的功能啊，都是啊，本来这些东西就是互相关联的。你看把它归约起来，我看有几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因素，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第一个因素是你讲理不讲理，你看对不对？一个讲理的人他的解决问题能力就比较强，一个不讲理的人他一下子就把责任往旁边推，那很多东西呢，今天把它往旁边推，明天也把它往旁边推，自己学的东西很少，讲理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来越少。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了。这个第二个呢，你愿意常常都在学习，那有多方面的，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知识，所以广博的这个知识你有了以后，你解决问题就比较容易，所以是自我强度的一部分。第三个，多方面的能力，你能够适应很多种东西，你有多方面的能力，问题来了，上面的负载来了，你能解决它，所以你底下的强度很够，所以这个是自我强度的一部分，解决问题能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多方面的能力。所以一个人要常学，多方面多学才行。第四个，戒律，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决定你的成败，你维持的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你的自我功能就会好。第五个是你有毅力，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提高，这是五个因素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平常要懂得修行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以好的情绪习惯，你不要想什么事情一想就想到消极的去，稍稍怎么样就会情绪就会波涛汹涌的，那是这个是自我功能脆弱的表现。第三个是我碰到了挫折的时候我能够容忍，你知道今年是国际容忍年，你知道吗？新年度这一年呢，啊，是叫做国际容忍年，所谓的宽容年还是容忍年，反正就叫 tolerance 这个字啊。去年是国际家庭年，今年是国际啊宽容年，希望啊族群之间能够互相的宽容，希望家庭都能够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能够宽容。 就是国际容忍年啊，一个人有好的这个啊对挫折的容忍力，他的自我功能才会强，稍稍挫折就会觉得好像心碎了一样哈、啊、那么女朋友或男朋友跑掉了又就要去自杀了哈、啊，啊太脆弱了，那自我功能很差，就是那他为什么要去自杀，就是他承受不了他的压力，受不了了，表示压力突然间升高，像发高烧一样，突然间太高了，所以这是自我功能的问题。我们修行也要修这个自我功能。好，上面呢是我们平常的负载，可是现在哈、啊，有三个东西是影响上头跟下头同时影响的因素。我刚刚讲的分子是 L， 分母是 E， 不是吗？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除了三个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我们一般讲三个因素叫三毒，有三毒啊。现在另外两个因素呢，就变成五毒，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你看这五毒有多厉害啊！贪，你贪心的时候会不会把分子马上加重？会不会？分子加重，分母不动的时候，压力是不是增加？会不会？一定增加。可是这个贪呢，很有趣。你只要犯了贪以后呢，一贪心的人常常判断就不清楚，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下降，贪的人呢有时候都会比较急躁，所以情绪的情况也会比较差，贪的时候呢挫折的容忍力会相对也会差，所以这个贪一下来以后真奇怪，他专长他人妒忌灭自己威风，就是负担开始增加，自己的自我强度开始下降，所以压力会突然间像发高烧一样的下来，这是一个人会承受不了的原因，在修行上要把握这个问题，所以你千万不要犯贪的原因，贪任何东西都会出这个问题，它只是告诉我们欲是可以有的，欲可以使你有目标，是不是？所以叫做欲神足嘛，是不是？我们四神足里头讲欲勤心观啊，欲神足，勤是勤劳那个勤，勤神足啊，欲勤啊，心神足是指我们的心能够心平气和，是不是？观是指自己的观念能够变化啊，能够转世成智，那是观。这四个使我们啊得到精神很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很满足，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如意，叫四如意足嘛。我说是现代人生活的四神汤嘛，是不是啊？欲勤心观这四个字嘛啊。那么有欲，并不是表示贪，贪是欲底下再加一个心理，你贪婪是一种饥渴，是有内心的不足的状况，所以那个贪很厉害，它在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里头会把人打翻的，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脏器，你要注意，就是你能够这个很简短的啊略说贪嗔痴等一切烦恼，你能够很简单的就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你在你的生活上调整就很有力。那贪嗔也是一样，你一愤怒的时候呢，你的精神压力增加，你的load开始增加，然后呢愤怒的时候你说用不用理智，愤怒的时候根本没有理智，又惨了，所以又是长他人自己又灭自己威风，所以那个地这边的 P 的那个重量突然间又增加了，你看嗔是发生这个问题，吃呢也是一样，吃是什么？吃是执着，执着吃呢，有的人是在感情上很执着，他执着在情上，所以有一点情上的什么一点小瓜葛看不开，那种人叫情痴，但不是只有男女爱情的情啊，他跟他的父母亲也是黏的很黏啊，甚至于是相当的依赖啊，那叫情痴啊。就是情方面情观突不破，并不是只有男女的那种爱情啊，很多人世间的情啊，好像一个朋友来给他借钱，他没有钱给他借他，他当天晚上也要哭一个晚上， 这样子我们都称为叫情痴啊，经期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啊，他是喜欢阅读，很读很多，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很多，他读很多从来也不用，他读的是死书，所以可以书痴啦啊，书痴啦啊，可以嘛，打个痴哈，书痴哈啊，书痴哈。可是还有一种人，什么东西都不愿意长进，不愿意去努力去学习，那叫白痴。你知道那个痴很厉害，可是它是解决问题的东西啊，而且是黏着的东西，所以你一吃了以后呢，人一吃上头的压力很大，吃啊，吃执着在某种东西的时候，上头压力很大。可是吃了以后，智慧就显现不出来，所以下面的自我功能相对又减弱。所以贪嗔痴这三个会这么厉害，你该知道，其实你很容易可以很清楚的掌握这件事情，它是你在三慧地里头一定要特别去掌握的，是贪嗔痴这三件事情。可是你在五毒里头，你再去看看吧。慢这件事情是什么？不是慢郎中的慢，是我慢、傲慢的那个慢。它是傲慢，傲慢是自我中心啊，自我中心都是什么东西？我自己，我最大，是慢啊。你注意一个问题啊，过去不断的提过这种现象，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讲，他说啊，像你们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宗教信仰多么好啊，然后他跟你讲说宗教信仰实在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他跟你讲他说多么的重要讲，然后跟你讲可是我就信不进去，但是我绝对不会反对宗教的信仰，我认为宗教信仰实在很好。这个人他并不反对宗教，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入宗教的世界，是不是？这个人有两种可能，一个人是犯了痴，一个要不然就犯了慢。什么叫慢？他的思想里头是什么事情都想想宗教是一种工具，他觉得宗教只是为了维持大家的一种工具，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碗是我们的工具一样的。那么好，当他发生挫折的时候，当他发生了难题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他周边的工具都是他的下属，他最高，他比上帝还高，他比十方法界的佛还高。那么这样一个人，他犯了慢，他因为犯了慢，所以当他发生困难的时候就无助，他变得无助，所以他无助呢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能看得到精神会变成非常无助的人，通常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都是啊，宗教这个东西都嘛是假的，我免跟他讲了，他都以为我知道了，我不会反对的，你们去都可以，我不会反对。他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宗教的那个里头，然后把那一扇宗教的门、心灵世界的这个门打开，打开了以后，他才发现，哇，这里边我变得多么的卑微，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谦虚。我只不过是现在能看到这个我，也只不过是沧海是一粟而已了。他变得谦卑，你知道，圣经里头基督徒所讲的谦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有时候跟基督徒谈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说你讲这东西让我完全能信服，谦卑就是这个意思。对，其实佛法其实是可以包容很广的，那是你真正的在那边你不犯的那个慢。所以谁得救了？因为不肯得救才不得救，不肯入佛的门，不肯开启这个新的门，我们才会如此的有这么重的压力跟业力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好，最后一个疑，你看疑厉害不厉害呢？当然厉害，疑神疑鬼本身就是增加你很多的负担了，是不是啊？ 疑神疑鬼啊，是不是先生会不会偷藏钱啊，太太会不会偷藏私房钱啊，疑神疑鬼的，是不是啊，我的朋友会不会偷我的东西啊，疑神疑鬼的，这个人心理负担很重，他的load点开始增加。可是疑神疑鬼的人呢，通常呢他就是因为移来移去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充实他自己的自我功能，相对的自我功能差的人才会移，发生问题。在这里要特别解释，移有两种移，一种移是我们学佛要学的移，那种移是禅，是由移入的，学佛也是从移入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的，佛啊，有一次在一个村庄里头来，那么给他们讲佛法的时候，这村庄里头的人跟他讲说，佛啊，所有的凡自来都讲以前的人不对，只有他的对，我不晓得信谁。他跟他讲，他说你现在听完了，那么你当然你要听我的，也得要自己把事情弄清楚了啊、哦，你必须是真正清楚了以后，然后你才能够跟从他，你的怀疑是对的。所以佛要我们从疑门入，你才不会啊一厢情愿的变成迷信，那是疑。可是胡适之讲了一段话太好了，胡适之也研究禅学哦，胡适之你认为还他跟铃木大佐打了笔仗以后，佛教徒们大家都认为胡适之呢是不懂禅，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胡适之不懂禅。有时候你仔细去看看，自称懂得禅的那个人的生活没有比胡适之生活的好，修行没有比胡适之好，胡适之的修行很好，胡适之的人生很好，胡适之的对朋友很好，他确实不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佛门就好，六祖坛经里头六祖怎么讲，西方人作恶他要往生哪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别以为我们进了佛门我们就以为都对了。不，其实胡适之他研究禅考证很多佛经的问题，他对现代的佛教贡献是很大的，尤其是对禅的贡献最大。可是他讲了一段话怎么讲呢，他说人在对人的时候要在可疑处不疑，要在研究学问上要在不疑处找疑。你看他讲的多好，他对疑的东西是真正懂得善巧方便来讲这个疑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善慧地，我们讲有披甲，我们讲有瘴气，瘴气也就是方法，披甲就保护我们自己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善慧地呢也同时就是一种生活上让我们圆满的欢喜的这样子的一种啊善巧智慧，它叫做善慧地。那么这一地里头，特别是在瘴气这部分，我们特别让各位去了解这个瘴气呢，这个其中的一项，那就是我们懂得如何很快的就能够掌握自己的贪嗔痴，这个瘴气更是值得大家在修行上留意才行。而这件工作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你要身上有这个瘴气，有这个法宝，瘴气就是法宝，你有这个法宝也是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善慧地啊。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啊，要一心的念佛，要念得心空，要念得一切啊，一切放下。念佛是自己呢如同佛，等同佛啊，这样念才是正确的。